与粤汉铁路相比，川汉铁路立项稍晚，过程也相对简单。这条铁路线东起湖北汉口，经宜昌府、夔州府，经重庆市奉节县、重庆府，西至四川成都府，连接湖北、四川两省，是贯通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东西向铁路动脉。1904年1月，四川总督西凉奏准设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开始筹划横贯四川东西的川汉铁路。1905年7月，公司改官绅合办，1907年3月又改为商办。四川、广东、湖南、湖北四省人民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采用征集民谷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谷、米捐谷、盐捐谷、房捐谷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甚至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粤汉铁路已经开始修筑，汉川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经动工。这两条铁路都是由詹天佑负责勘探设计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完全可以依靠国内的力量来修建完成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不久清政府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不但将民谷收归国有，甚至连钱款也不退还，由此引发了一场涉及四省的规模浩大的民众请愿运动，史称保路运动。事情一下子闹大了。清政府为什么突然要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呢？这是因为清政府遇到了财政危机，这一危机是由1910年上海爆发的橡胶股票风潮引起的。上海爆发的一场股票风潮怎么会引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即便是遇到了财政危机，为什么要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1900年，就在清朝忙着闹义和团的时候，汽车在美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到了1908年，美国福特公司推出的新型汽车售价只有300美元，相当于美国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这不仅将汽车从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而且令美国迅速进入汽车时代。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成为投资热点，全球橡胶市场的价格应声而起。到了1910年6月，面对全球的橡胶市场泡沫，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因为宣布紧缩政策，导致国际橡胶价格大幅跳水，这造成了以橡胶板块为主，而且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溃，爆发了上海橡胶股票风潮，直接将川汉铁路公司给套牢了。这是因为，川汉铁路公司的股本金被公司高管投入上海钱庄生息了。川汉铁路公司这家国有企业虽然在两年前改制成为商办，但从管理层的任命到企业的各项管理都和改制之前没有任何差别。担任公司总收支及首席财务官的施典章是一位担任过广州知府市长的官员，他坐镇上海已经五年，负责盘活350万两巨款股本金，进行资本运营。因此，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川汉铁路公司的股本金撑起了上海的橡胶股票泡沫。上海橡胶股票风潮发生后，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顶头上司两江总督汇报请示。返回上海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位上司江苏巡抚请示。当时上海钱庄的信用已经崩溃，只能想办法从外资银行借款，而从外资银行借款必须由政府出面担保。两江总督立即电奏朝廷，清政府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辛丑条约签订后，已改名为外务部的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将清政府的旧事决定召回了各国驻华公使。当时清政府的对外赔款是分摊给各省承担的，各省将分摊的部分收集后按时汇付到上海，集中后再统一对外支付。1904年清政府的商务部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支付给列强之前先拿来生息，核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0,000两白银，划给商务部使用，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的保证之下，慈禧太后最后同意了将这笔资金投向殷实庄号元丰润生息的主张。但是上海橡胶股票风潮发生后，元丰润钱庄也被套牢，这笔资金收不回来了。1910年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000两白银的最后日期。上海道台蔡乃煌在还剩9天的时候，突然致电度支部及财政部，说赔款专用的190,000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190,000两先行垫付。度支部认为，这是拿稳定市场作为借口，实质上是地方官僚们枉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之节，贻误不堪设想。随即又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2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在朝廷严厉的催促之下，190,000两白银被从元丰润钱庄中强行提取。这虽然可以按时偿还庚子赔款，但是却等于抽干了元丰润最后的一滴血，他终于支持不住，轰然倒下了。